张兰传道，请把你的麦克风打开。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祝福呢所有母亲喜乐平安。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呢，我们看到是认识神，小副标题呢是从认识耶稣基督谈起。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什么呢？神的全能伟大和不可被肉眼所见的特性呢，使喜欢眼见为实的人呢很难全面认识他。但是神的第二位格，神子耶稣，他以肉身的形象显现在世人的面前，这样呢我们人就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那么主耶稣呢，他在世上有三个重要的服事身份。他第一个呢，主耶稣是以先知的角色服事在地上。第二个呢，他是作为君王的身份服事在这个地上。第三个呢，他是以大祭司的职分呢服事在地上。我们呢，今天呢，就透过耶稣基督这三个不同的服事身份呢，来见证和认识这位充满公义怜悯的全能的真神。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天上王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传给我们，感谢你透过先知使徒们把你的话语又讲解给我们听。在这末世，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直接面向我们，直接面向人类，传讲你的救赎大恩计划。为此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愿意，我们祈求圣灵在这里运行在我们这中间，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都能从你的话语得到你的恩典，得到你的怜悯，得到你的慈爱。我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上面谈到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三个身份。那么现在我们首先呢，我们就来分享什么呢？耶稣基督的第一个身份，就说先知的身份。在希伯来书呢，第一章的一节到第二节上节，他讲了有这么段经文，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希伯来书开章第一头就明确地告诉人们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说古时呢，神是透过先知向他的选民讲话。那么首先我们就需要了解旧约先知的职责是什么。神呢，都是差派天使来告诉先知，先知得到神的话语呢，他们有一个责任，就是去把神的话语传达给以色列人。作为神的先知呢，首先呢必须顺服神的旨意，传讲神的话语。而这种顺服呢，也包括呢违背己意的遵行和完成神的要求，还有呢行神的奇事，行医治， 甚至行拯救以色列民的行为和能力。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呢，人心败坏，人们不愿意接受真理，接纳真光，特别是对神管教的话语呢，更是不得人心。取悦人的话呢，容易入耳；批评责备的话呢，遭人讨厌烦。所以呢，不折不扣传讲神话语的先知们，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迫害，甚至被杀害。比方说，先知耶利米，他完全忠诚地遵守神的旨意，不折不扣地传讲神的话语。可是呢，耶利米所传讲的呢，不合当时犹太王的心意和想法，他这样呢，就被王扣押和折磨。另外一点呢，当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呢，还需要违背我们自己的心意，所以先知们还需要身体力行。我们知道小先知书的作者何西阿，神命令他做什么事情呢？命令他去娶一个淫荡之女为妻，而生下的孩子呢，还不知道父亲是谁，妻子跑了呢，神还命令先知呢花钱来赎回。这一切的做法行为都是我们一般的世人无法理解和可以承受的。那神命先知这样做呢，先知就完全遵行了，他完全遵行，并且是不顾个人的感受。我们知道神在这里做法什么意思呢？他想通过先知何西阿和他妻子的关系来体验出什么呢？体验出神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神对以色列不离不弃的爱。那到了末世呢，神直接差遣他的儿子来向人说话，耶稣到来干嘛？传播福音。所以他正是行使了什么呢？先知的职分。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呢，他怜悯众人，他行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他赶鬼医治疾病，责备呢假冒伪善，谴责呢不公不义。他这种做法呢，同样得罪了世人，也被他们的排斥和迫害，正像历代历世的先知那样，也不受世人的欢迎。那耶稣传播的福音信息呢，就是神怜悯恩待人的救赎计划，使呢与神隔离走向死亡的人呢，可以重新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神所应许的盼望呢，其实就像农夫耕种田地的时候撒下了种子，这些种子呢可以生根发芽成长起来，并且呢成熟结果。这个福音呢不仅限于犹太人的范围，而且越过各种的阻拦呢，最后广传世界全地，使万民都可以得到。那这个呢就是耶稣的先知职分。我们分享完耶稣先知分呢，我们接着就进入到耶稣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君王的身份。这里希伯来书一章的第二节的下和第三节上课讲什么呢？他说又早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承受万有的这个人，他是创造了诸世界，整个世界是他创造的。孩子呢，他说这里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我们都说了，说谁像谁，说荣耀发光辉是指个形象，但是后面他说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说这个不光是个像，而他实实在在就是一位神，并且他用他的话呢掌管万有的神。那我们就想了，我说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万有承受者的含义呢？其实这个呢，我们可以参照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内容来理解。第二章呢有这么的经文这么说，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至是如今，我们还看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比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段经文呢，清楚就表明一件事情。神说将来的世界呢，是谁来掌管呢？他说不是由天使来掌管的。那接着的引用什么，就诗篇第八章的三节经文，他说什么呢？这个将来呢，是赐给这个将来的管理，其实就说将来的君王呢，是赐给一个人。从这里讲呢，这个经文里面讲呢，这个预言所指的人呢是个单数，就明确指出预言是指向一个人，就这个人呢会承接管理万物的权柄，就是说一位将来统管万物的君王。而希伯来书的这二章后面呢，作者直接就将这个预言呢直接应验在谁的身上呢？直接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他符合圣经预言的所有标准。那人们就会问了，这样一位君王是如何建立他的国度的呢？在这二章下面都有这么两节经文，他这么说，他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的，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就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意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这句话简单说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作为万物的归属和根源的神呢，让救恩的元帅耶稣经历苦难而得以存全，以便带领了许多的儿女进荣耀。就这样的安排是恰当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使人圣洁的耶稣和那些因他得圣洁的人呢，都同处于一位父神，所以呢，耶稣称呼他们为弟兄也不为耻。所以这什么含义呢？就是说耶稣经历苦难，成就了完全，可以洁净那些信靠他人，这样得以洁净的人呢，可以进入耶稣的国度，成为神的儿女。耶稣这个王呢，这个君王呢，与世界上作威作福的王呢，有本质的区别。他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反过来服侍人。他为了救赎人类，为了可以引领他的国民除死亡入永生，自愿献上自己的身体，成了替罪羔羊。所以耶稣呢，拣选了他的国民，准备了天国，亲自带领这些信靠他的人进入他的国，这就是耶稣君王的身份。那么就会问了，耶稣如何成就这份救恩的职责呢？我们就会进到耶稣的第三个身份，他的大祭司身份。所以在希伯来书下面的经文就是第三节下的经文是什么？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这里谈到洁净人罪的问题。我们谈到洁净人罪呢，我们不得不提到什么呢？不得不提到神的本性方面。说神呢，本性的一方面，它是恩典和慈爱，这样就决定什么呢？神怜悯按照他形象创造的人。但另一方，神呢是一种全善公义的本性呢，决定呢神不会看有罪的呢为无罪。所以这种既要公义又要怜悯完全相反对立的要求呢，在我们人看来呢，我们根本无法实现办到。但是人不能办到的事情不代表神做不到。神 他既要恩典怜悯救人，又不能违反他的公义法度，那他是咋做的呢？我们知道人人都是罪人，如果可以由他人来承担的话，这样人就可以脱离审判。这个罪责的承担者呢，我们称为替罪羔羊。那这个替罪羔羊要求呢，本身必须是圣洁无瑕，必须是无罪，否则呢，他不能承担他人的罪孽。那么符合这个要求呢，只有圣洁神他自己，而道成肉身神子耶稣基督呢，是唯一可以成为替罪羔羊的人。那我们先来看看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如何除罪的呢？神为以色列人设立了祭司制度，也就是说呢，祭司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所以以色列人不管是感恩、平安还是赎罪，他们必须来到圣殿，来到祭司的面前，带来献祭的礼物。祭司呢，为他们向神献上祭物，这些祭物呢，可能是动物或者是植物，并且这个祭司职分呢，神清清楚楚的委任给了利未支派中的亚伦的后裔，别人呢绝对不可言辞，否则神的惩罚呢不可避免。以色列人清楚知道，没有献祭，没有血，绝不可以除罪。那这里就说什么？耶稣洗净了人的罪。好了，那按照耶稣是大卫的后裔这点来讲嘛，那他可以什么呢？他可以继承什么身份什么呢？他可以像大卫王那样，同时具备什么君王和先知的身份。那以色列人也清楚明白一点什么呢？那祭司呢，必须出自于利未支派中的亚伦后裔，这就导致什么呢？犹大后裔不可能同时具备利未亚伦后裔的可能性，所以呢，犹太人的王和祭司的身份呢，不可以重叠的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所以犹太人的王呢，更不可能成为什么呢？大祭司。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非常详尽的解释阐述为什么耶稣这位犹大支派中大卫的后裔同时可以成为大祭司的原因。作者直接明了地指出，耶稣的大祭司职分不是按照血统，既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就是说不是按照以色列祭司体系得到的大祭司身份，而是按照什么呢？而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得到了祭司的身份。麦基洗德是谁呢？他在创世纪十四章中呢，总共用了三节经文来阐述的一个人。当时呢，亚伯拉罕呢，为了夺回被北方强大诸王联盟掳掠去的侄儿罗德全家呢，带领全家的奴仆几百人和几位朋友一起追击几十万大军，神的看顾保守呢，几百人战胜了几十万的侵略军，不但夺回了罗德的全家呢，同时呢还夺回迦南地被掳去的人财物。圣经里呢是这样说的：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他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我们知道这里的亚伯兰呢，是亚伯拉罕以前的名字，亚伯拉罕是神赐给他的新名字。那这样说来，麦基洗德和亚伦的祭司身份呢，有巨大的不同之处。他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下面就可以做个简单的比较。我这里的列的表，弟兄姊妹能看到什么呢？第一个，我说职分的设立时间，因为麦基洗德是为亚伯拉罕祝福，那就说他这个职分是最起码是在亚伯拉罕之前。 而亚伦呢是在摩西时代，那就是在摩西以后，那他们俩之间这时代是差的，早晚差的很远很远的。也就是麦基洗德职分是在亚伦职分的之前很久很久之前就存在。第二个呢，我们看服事的时间长短呢，麦基洗德这个祭司职分没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什么结束，但是亚伦的后裔的职分呢，我说最多就是人的寿命时间，就说你就是从最起码他们不可能从一岁开始服事，因为他们按照犹太人的规矩都是成年，一般从30岁开始服事的话，最多能服事多少年我们都可以想象到，也就几十年而已。那重税接纳的祭物呢，我们看麦基洗德是从亚伯拉罕得到的祭物，而亚伦呢，他是在以色列他们的弟兄中得到的祭物。献祭次数呢，在这里麦基洗德只有一次，他是为亚伯拉罕献上，而亚伦的后裔的祭司之分呢，是每天每周每月每年是献无数次的祭司之分。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的祭司之分呢，不是参到亚伦的祭司之分，而是参到麦基洗德的祭司之分。那就说明什么呢？说耶稣这个大祭司职分呢，不是在摩西那个时候有的，而是什么呢？在从远古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已经设立了。而且耶稣的大祭司职分呢，服事时间是没有期限限制的，他也不需要天天年年的献祭，他只献祭一次，并且一次就完全了。并且耶稣的献祭呢，也说的也不光是为以色列人献祭，他是为亚伯拉罕所的后裔献祭，也就是为所有信靠神的人，包括我们来献祭。并且亚伦的献祭就后裔献祭呢，是动物的血，他不但为了什么呢？不但为他人赎罪呢，同时他亚伦的后裔的祭司呢，还得同时还为自己赎罪。但是耶稣献上的血呢，是他自己的血，耶稣自己本身是圣洁无瑕的，所以他是无罪的，他不需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他是为众人，为人类，所以是一种单一付出的奉献。这种奉献显示什么？显示神的大爱。所以从这些献祭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们能看到神的公义的一面，就是有罪的不可以无缘无故的消失，必须按照罪来审判。而因为耶稣基督的献上呢，我们的罪呢才可以在公义的神面前呢被替代了。不是神无缘无故抹去人的罪，而是人的罪被替罪羔羊耶稣基督承担了。这样呢，所有信靠耶稣的人呢才可以逃脱神对罪的公义审判，所以我们就成了什么？被赎买出来的子民，从罪和审判中被赎买出来的。所以我们呢，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成为一个脱离罪捆绑的自由人。所以从上面的阐述，我们可以清楚明白知道，耶稣基督的大祭司身份是多么的重要，这是实现罪人得救赎的唯一途径。那么我们通过今天分享耶稣成就的神的救恩计划呢，来可以来认识到神的公义和怜悯。那在这个救赎计划中呢，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有三个不同的职分来完成的。首先呢，是先知的职分。先知们干嘛呢？就是耶稣把神恩待怜悯人的救赎计划向人们传讲出来了，神国好消息传遍了四方，使人可以明白知道，透过认罪悔改来领受这份恩典。第二，他有君王的职分，他干什么呢？他需要准备圣洁的天国，拣选并且带领这些被拣选的人进入他的国度。 那他还有第三个职分，他第三个职分什么呢？是大祭司职分，什么呢？是为了实现恩典和公义双向满足的标准呢，神献上自己独生的儿子，成为替罪羔羊，完成了这个一次成就的赎罪祭献礼，使神的救赎全人类大计划呢得以实现。那分享完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认识神，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想，那跟我们自己在中间有什么相关呢？我们每个周三晚上祷告会之前呢，康州长老都带领我们一起分享一本书，叫做《认识神》，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来参加。神学家巴克在他的《认识神》这本书中呢，说到这样一点，他说：“我们获得关于神的知识的目的，以及以后如何处理这种认知非常关键。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呢，若只是为了追求神学知识而追寻呢，必定深受其害，因为它会使人骄傲自负，这题材本身的伟大会冲昏人们的头脑，使得人们以为因为对一些这个题目的感兴趣又有许多了解呢，就与其他基督徒不同了，就鄙视那些在神学之上看来粗浅贫乏的人，视他们为什么劣品货色。说正如使徒保罗呢告诉自负的哥林多人说的那样，这样的知识智慧使人自高自大，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了什么，按他所知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这在哥林多前书八章里面一到二节讲的。其实巴克的话呢，简单阐述出来就是说呢，千万别把对神的认知呢当作知识来了解，否则呢必深受其害。认识神的话呢，必须得能够应用出来，不能当作理论知识。所以从这点看呢，就是耶稣的三个职分呢，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讲呢，我们没有太多难以接受的。难点呢，就在于呢，如何遵行耶稣的教导。耶稣说什么？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按照我们一般世人的想法呢，我们自会祈求呢，风调雨顺，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地位高升，财源广进。对于人生的苦难和磨练呢，离我们越远越好，最好边都不要沾一下。那这是世人的看法，那对于我们这些走在成圣道路上基督徒呢，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对于天国的窄门之说呢，很不理解。说为什么是窄门呢？为什么不可以是宽广大路呢？我们对待苦难磨练呢，同样是疑惑不解。为什么信靠神之后不是风和日丽，而是试炼不断，甚至需要承受许多艰难困苦呢？其实这些问题背后关键所在，就在于人们的认知偏差。我们都说信靠神以后，今生有平安，来世有永生，会到天国里去。但是我们想过没有，天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天国那里和我们今天的世界有什么不同？天国还是像今天的世界那样需要遵守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吗？它还有苦难和悲欢离合的地方吗？我想如果是的话，那我们这些人不必要去努力追求进入。那天国的子民要有什么样的品格呢？天国的子民是像我们这些现在还是自私自利的罪人吗？我想肯定不是。如果是的话，那天国又回到了一个世界上的状况。天国的美好，因为有公义和恩典怜悯的神在那里掌握。那天国子民的品格要求呢，与这个世界上一定是不一样的。可以肯定的说，地上没有人符合天国的标准。那么我们就要明白一点了，所有的一切的试炼和磨难，不是神难为他的追随者， 而神在锤炼门徒的天国品格。人们常说，走在成圣的道路上，见到生命结圣灵的果子，都是一个意思，就是神要培养他的门徒天国的品质。这种品格不是这个世界所具备的，人们不经锤炼不可能成就。有人会说，我即使是一生不断成圣，到了身体死亡的那一刻，许多人可能还是无法满足天国的标准。是的，我想大部分人都可能到时，包括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达到天国的标准要求。那这样的话，人们会气馁地说，那无论怎么样，我们也没有果效啊，我们也进不了天国呀。那现在我们就要看了，我们走天国之路是靠律法称义吗？不是的，我们不是靠守律法称义，不是靠自己的行为称义。如果靠自己，一定是绝路，根本无法达到。甚至于呢，我们可以走到什么程度，生命成长到什么地步，那是靠神的恩典，不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也无法靠人的力量达到完成的。所以至于走完世界的人生路之后，最后达不到天国的不足部分呢，那怎么办呢？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恩典会遮盖不足，并且完全洁净和成全，使欠缺的呢成为完全的，使不完美的呢成为完美的，使我们这些不配得的人呢得以成为圣洁国度的子民。这就是救恩的含义。所以只要人可以谦卑自己，愿意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顺服圣灵的引领，神的救恩呢就一定会临到。也让我们一起一点点呢认识这位全能的真神，感谢神的恩典，也祈求圣灵的引领。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上巴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帮助，感谢你的扶持，也感谢圣灵的引领。愿你扶持我们前行的道路，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到这份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